好，我是多马，我今天要接着给大家讲主耶稣的故事。每当人听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十字架。同样，当人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也都会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基督耶稣这个名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基督是谁？十字架又是什么？那十字架是什么呀？十字架是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使用的一种杀人的刑具，因为钉十字架这种死刑实在是太残酷了，是给那些非罗马人的罪犯和犯了罪的奴隶专门使用的一种刑罚。而罗马公民自己呢，无论是犯了多大的罪，都不能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实在是太残忍、太痛苦，而且是非常非常羞辱的。那你说这一杀人的刑具，那怎么到如今让人这么喜欢呢？那山上举的、屋顶上摆的、大花窗子上刻的，咱们暂且不说。您说，无论你是走进哪家首饰店里头，不都多多少少的有几只金子打的、银子灌的、宝石镶的十字架吗？人们都愿买来挂在胸前、戴在手上，不管多温顺、多漂亮的姑娘，也常常会把一对十字架挂在左右的耳垂上。如今人喜欢十字架，难道是因为它是一个杀人工具吗？恐怕不是吧，否则的话怎么没人喜欢断头台啊？要不然就是带着绳子套的脚架。您见过有人把一对电椅放在左右耳朵上叮了啷当的挂着的吗？没有啊。可见如今十字架在人心中被尊崇，乃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被人敬拜和爱戴的缘故。所以今天咱们才在这儿讲耶稣的故事，咱们要弄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跟您有什么关系。但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们，我可要事先声明，我不是推销十字架的。您花钱买不买十字架往身上挂，那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况且呀，有许多呢身上带着珠光宝气十字架的人，他们未必就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们也未必知道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所以有人会说了，耶稣伟大呀，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艺术都是跟基督教紧密关联的，那是一个西方宗教，所以他们今天才把这十字架炒得那么热乎。但是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有5000年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责任就是继承并且发扬和光大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好，知道的也不太多，就是知道的那一点点呢，我们从心里边讲啊，也不是那么的赞同和喜欢。可是呢，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新一代的中国人，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我们所受的乃是社会主义科学教育。人类社会是要不断的继续向前发展的，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所以我们要吸收和引进一切先进的，或者说是对我们有利的物质、技术、体系，甚至是哲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好，我们就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的时候，我们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小平同志提倡一部分中国人要先富起来，那我们就要削尖了脑袋做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样才能带动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的重新兴起，让中国人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而且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永远的能够扬眉吐气。为了要让这个伟大的理想尽快实现，为了要达到那个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达到的荣耀的目标，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择手段。 朋友们，你听听这位，整个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煽动性还挺强，为了办奥运盖教堂，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我们的思想和政策是开放的。我们要过圣诞节，我们要去教堂，为了是向国际友人们表示友好。我胸前带个十字架，那是为了要气气单位里的领导。得得得，您赶快打住吧，您这话让人越听越晕菜呀。如果您今天有福气的话，您就放下你一切的成见，您听听我跟您说，什么才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要知道这件事儿，咱还得回去讲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犯罪的那段事儿。由于与神作对的魔鬼之引诱，人的心中对神起了一个怀疑，再从这怀疑当中导致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人选择了死亡，那就是与神的分离。所以当亚当被夏娃说服了以后，开始吃了这果子，人的情况就变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蛇引诱的是夏娃，夏娃上当以后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的眼睛即使明亮了也看不到周围的丑恶，他先是从肉体上来感受这果子，哎，他的确好吃啊，而且发现自己肚子并没有剧痛，身上抽筋儿，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且那血还得是黑的，是不是？然后当场往地下夸叉叉一趴，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一摆，哎，咽气蹬腿死了。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的确相信夏娃他在死以前拼死拼活的也得在地上抠出几个字来，告诉他亲爱的丈夫亚当，再也别碰那棵树上的果子了，神的话呀真是真的，果子不能吃。以死来见证神的话，告诉亚当，蛇在骗人，要相信神，继续的活下去，然后签名，爱你的女人。即使是牺牲品，但也悲壮啊。可惜事情并没有这么发生，相反的，哎，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啊，他精神头反而来了。如果那果子大的话，那他就是捧着他吃剩下的那半个，如果果子小的话，那就是一手抓着一把，在那园子里头满世界的找亚当啊。很可能他还一边跑着一边喊着，就像是打了个大胜仗，要把那捷报快快送给亚当那劲儿似的。在我们的朋友毒蛇的引导和帮助下，我们排除了心中一切的胆怯和迷信，我们勇敢的向知识的禁区进军，再一次用实践检验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而且吃了以后并不死，彻底的戳穿了上帝说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那天就要死的预言，证明了神的话是不可信的，证明了神的爱是不可靠的。人的命运乃是靠自己，乃是靠自己的双手，这不是吗？双手捧着这果子，把死亡献给了她的丈夫。亲爱的朋友们啊，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呼声，这样的宣传？甚至您是不是跟在别人后边一起摇旗呐喊的宣传者呢？朋友啊，关键不在夏娃她怎么宣传，关键乃是在亚当上不上仇敌的当。因为圣经上神从来没有说夏娃犯罪，神总是说亚当受引诱犯罪。第一个罪乃是亚当犯的，因为那女人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神从亚当而造的，他们二人乃是合为一体的，不可分开的。你说那天亚当他怎么就偏偏破坏了神所立的这个律？ 没有跟他这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美丽可爱的妻子在一起呢？更重要的是，他怎么那天没有跟神在一起，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凡事听从神的安排、神的教导呢？俗话说，苍蝇不踪那没裂缝的鸡蛋，只要人与神的关系一疏远，魔鬼撒旦准插在中间捣乱和破坏。那次就是那样啊，所以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分开的时候，魔鬼就去找那软弱的，从那里打开缺口和裂缝，要把死亡种到人里边。所以女人受骗先吃了那果子，但又因为二人是合为一体的，当然就等于亚当也吃了那果子。同样，因为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亚当拒绝这果子的话，也就等于夏娃没有吃啊。您想想看吧，如果那天正当亚当在园子里头忙着的时候，听见女人在呼唤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嘿，怎么今天这老婆显得这么疯疯癫癫的，神情不对呀？上来就语无伦次的亵渎神，还把手里这不该吃的果子硬往我嘴里塞，这一看就是出事了嘛，赶快拨急救吧，叫神来呀。那您说神来了以后，亚当在神面前真切的恳求，求神挽救这女人，难道大能的神会没有办法吗？那不俩腿提起来倒挂着，后边啪啪拍两下，哇啦一下吃那点东西，还不全都吐出来。您说当时亚当他要是跟神的关系但分再亲近一点儿，在他们两口子这婚姻生活当中，让神做他们这家里的主，而不是他自己说了算，不是大事听丈夫的，小事听老婆的，乃是大事小事都求告神。你说到如今得给他的后代们，也就是咱们这些人省多大麻烦呢？不过我今天说这些话也都是废话，这叫事后诸葛亮。事情当时是怎么办的，就得按当时的情况处理。亚当那天没觉得这女人是个傻老婆呀，他看着挺可爱的，还给她嘴里塞东西吃。当他问清楚、听清楚吃的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还傻兮兮的又塞嘴里几个，连神的事儿都没想，就轻信了这女人的话，也就是自己的话。因为女人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第一个人亚当就这样的失落了，犯罪了，与神分开了。但这二人的两对眼睛的确明亮了起来，看到自己在败坏中乃是赤身露体呀。因为人从此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披在他们身上的荣耀。您看这两口子，俩人是你看着我不顺眼，我看着你不顺眼，彼此开始埋怨起来。那羞耻啊，那是闭着眼睛就能看不见的吗？那是拿手就能遮得住的吗？那真是遮了前头遮不着后头，转着圈的丢人。这不是人也聪明了吗？赶快去找大叶子去吧。那仙人掌的叶子有刺儿，枣树的叶子又太小，那长花的吧，怕开了花以后更引人注目，所以嘛，就找了无花果的树叶做成衣服、裙子，往身上披戴，来遮盖自己身上的丑陋与羞耻。人闯了大祸，做了不该做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得了吗？夫妻俩之间那别扭劲儿，彼此之间的埋怨话，咱就没法在众人面前提了，可想而知嘛。俩人因此是不是要记恨起来，这都难说了。因为醉到了人的里边，人的感情就变了。同样，因着人的犯罪，死亡也进入到世界当中。 这时候天起了凉风，那树叶就变黄啊，哗啦哗啦的往下掉，那场面那情景那叫一个凄凉，那叫一个看上去让人不舒服，从来没经历过的不舒服，让人心里头打冷战，身上起鸡皮疙瘩，身上折羞的这两片叶子眼看着也盯不住劲了。这时候他们心里头所想的说不定也就是这俩字儿了，完了，您看看您看看，这刚刚开始他就完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可是朋友们您别着急，魔鬼对神创造的破坏，对人的陷害和引诱的确非常的阴险毒辣，而且呢是毁灭性的攻击。但是我们今天所传所讲所信的这位神是至高无上的，是全能的，是伟大的，他是始无变有的创造者，魔鬼只会偷窃和破坏，他再本事大他也不能跟神比呀、啊、随便打个比方，那不到处都有那不要命的疯子哈，只要事儿不如意那就砸这个摔那个，那破坏起来谁拦得住啊，甭说几千块钱大屏幕电视机他看着不顺眼能抡起椅子来给他砸了，抄起来举过脑顶往地下摔能把他摔得粉碎，那不是开着飞机把大楼都给撞塌了的都有吗？破坏杀害的确需要点力气和勇气，可那算什么本事，算什么能力呀、啊？那有本事的呀是那造电视机的和盖大楼的，不是那砸的和炸的。当然了，话讲回来，他本事再大他做那东西还不是让人家给砸了，建那东西还不是让人家给炸了，老老实实的拿着簸箕扫把在地上搓招去了，能回收的回收，不能回收的扔垃圾箱子里头，下次再造的话就造个防摔的和防炸的。可是今天咱们所信的这位造人的神可比那个造电视机和盖大楼的工程师伟大的多了，咱们看看神是怎么对待人的。这不是天起了凉风了吗？神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来到园中寻找人，但是被罪破坏和玷污了的人，这一次对于神来到园中的反应和往常大不相同了。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中躲藏耶和华的面，他们不敢见神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对这件事是喜还是怒。他在神和自己的心之间建起了一道墙。那往常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不管手里多忙，听到耶和华神的脚步在园子中出现的时候，这夫妻俩那不就像孩子见了爹似的直着往神身上扑啊，那又是亲又是搂啊，那跟神之间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讲，那神与人之间是一点间隔都没有，人对神那是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仰赖。今天不一样了，他们开始怕神了。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今天也怕神呢？您是不是怕到一定程度愿意永远不要见到神，甚至愿意相信神不存在的这种谎言？说的好听是敬而远之，说穿了跟老祖宗亚当一样，那就是赤裸着身体躲在树棵了里头不敢见神的面。为什么呢？因为有罪呀。那你犯了罪了，你的心向神变了， 你想躲着神，可是神不能放过人呐。那爱人的神在园中一边行走，一边寻找和呼唤着人。他充满深情地喊着：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那真切的声音深深地回荡在园中，回荡在世间呐。神寻找失落的人，不是为了要惩罚人，神寻找我们，乃是要救拔我们这些罪人呐。亲爱的朋友啊，你不要再掩耳不听神在你心中的呼唤了，因为他像当年在园中寻找亚当和夏娃一样，一遍一遍呼叫着你的名字。因为爱你的神，这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救赎，这个救赎乃是要除去罪恶的，乃是要战胜死亡的。只要人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救恩，魔鬼就会蒙羞，魔鬼就会彻底的失败。朋友啊，您知道这救恩是什么吗？这救恩是无价的，这救恩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来比喻的，可这救恩又是神为人白白预备的，那就是神他自己亲自担当人的罪和因犯罪所该受的一切愤怒、痛苦与惩罚。神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要降卑为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牺牲，一个祭物，为所有信他人的罪而死啊。朋友，面对这么大的救恩，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胆量不接受啊？